今天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这段圣经大家很熟，对啊，约书亚记，对吧？这个经文非常熟悉，因为就是说摩西带以色列人在那个约旦河东打败了那些王，然后准备要过约旦河去攻迦南地，有没有？然后呢，还没有过河之前呢，约书亚就派了两个探子过那个约旦河，去到那个耶利哥城的城边。当时呢，那个耶利哥城其实一个很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哦。那所以，然后呢，这两个人进去了，有没有？因为大家知道，当时来讲呢，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呢，非常高的警惕心。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约旦河东已经沦陷了，他非常怕犹太那个以色列要进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两个探子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很快就被发现了，有没有？跑到一个谁的家里呢？一个妓女的一个家里 ，OK。然后这个妓女就撒一个谎，有没有？跟那个先生说：“哦，我有看到，我看，但是好像从这里走了，有没有？啊，你们去追吧。”就然后呢，就救了这两个探子以后，跟他讲交换条件呢。那我救你们两个，你们要救我们呢，不只是救我，还有救我全家，有没有？然后呢，果然这个事情发生了。那待会呢，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呢，弟兄姐妹。等一下我看看啊 ，OK， 那个其实呢，当我预备的时候呢，有些的观念呢，我也是第一次在想。我读了圣经几十年了，但有些的观念我是今天才领悟到了啊。今天我就想跟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这个事情 ，OK？ 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刚才也谢谢月经帮我们读这么长的经文 ，OK 啊，好。我们第一个问题有三个问题先思想。第一个问题，可以为上帝撒谎吗？那刚才是不是撒谎啊？是吧？有没有？那刚才很明显是撒谎，因为他把那个两个人收场，然后他说：“哦，好像有来过，后来就走了，根本就在他楼上。”有没有？有没有在撒谎？有。当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问那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为上帝撒谎？就引用这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其实不是讨论所谓的百色的谎言，没有讨论，而且圣经从来没有赞赏过拉合说谎这件事情，没有，只有赞赏他的信心，而没有欣赏他的撒谎啊，两个事情来的。OK， 你说、哎、牧师啊，他不撒谎的话，这个事情怎么可以解决啊？有没有两个探子来你家了啊？刚才讲。其实耶利哥城的人非常的提高那个警惕，因为约旦河东已经没了嘛，他们要来了嘛，他们也明显他们准备要过河了嘛，所以呢，两个探子一进来的时候，一进门口，他们已经知道这两个车是探子。OK， 好了，他只要不撒谎，可不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呢？其实可以的，不撒谎也可以的。为什么？大家记得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罗德这个故事，罗德是上两个礼拜讲传道讲过的啊，有没有？他圣经怎么讲？他说罗德那些人说嘛，哎呀，你把这两个人交给我们，有没有？让我们好好的去跟他有发生什么关系？然后罗德就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个恶事，我两个女儿送给你们了啊。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想还要做官吗？把他们两个交给我们。然后第十节，只是那两个人，那两个人是什么？是天使嘛？伸手出来把罗德拉进房里面。然后呢，第十一节，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大小老少眼睛都昏迷了。 OK， 那所以我为什么讲这段声音？我一直说拉合不撒谎，他上帝用他的方法也可以救这两个探子的，不一定要撒谎的。 OK， 好。然后呢，你看新约的这段圣经，使徒行传十二章，这段圣经很熟了，就彼得被抓到监牢里面嘛，啊，然后天使不是把他们救了吗？ OK， 然后天使带他们，第八节，天使对他说，哎呀，出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走。天使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他以为是还在做梦啊。过了一层，第二层，然后彼得第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我想说，这段圣经不是讨论一个问题，说 有很多人喜欢撒谎，就说：“哎呀，你看看拉合约书亚记第二章，拉合也撒谎，所以为上帝做事情呢，其实可以撒谎的。”那我再说，圣经从来没有赞赏过拉合的撒谎。OK， 不要随便引用圣经，而且就算拉合不撒谎啊，譬如说拉合说：“是有两个在上面，天使也可以蒙糊那些兵的眼睛的，也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拉合在那个时候他软弱了，他撒了一谎。 OK， 好了，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可不可以为上帝撒谎？那我说这段圣经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OK， 好，然后呢，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很多不信主的人也常问这个问题了。当时犹太人进到那个犹太人，神吩咐犹太人进到迦南地，要把迦南地的人从所有的人都杀光，包括了小孩，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哎呀，上帝好残忍哦！那七族人死定是七族人。哎呀，上帝好残忍的，为什么把他们杀光，连小孩都不放过？”那这个问题也缠了我很久很久。但在几年前呢，我看了一部电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叫《危机总动员》，或者国内的翻译叫《恐怖地带》，这个好看的，大家回去看看，搜一搜，看看那个电影，好好看的。那个主演的人是德斯汀何库曼哈，他做戏非常好。那这个电影是讲什么呢？就讲呢 有一个人，他去到非洲带一个猴子。 OK， 他的感染呢，这个人的感染那个病其实不是他，是那个猴子，他带了一些那个当时所谓的伊波拉病毒，有没有？然后他的坐那个电影呢，就拍了坐飞机了，然后就咳嗽，一咳嗽呢，全飞机人都被感染了。那这个飞机要到一个小镇了，然后呢，那个全那个小镇人下了飞机之后呢，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啊，很类似啊。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哎呀，后来呢，大家都发现，哎呀，为什么这些人会啊有事有病啊，然后会咳嗽了，会死了。好紧张，整个美国都很紧张。然后呢，政府的发了一个命令 ，OK， 啊，我们现在没有解药，要把这个城封城 ，OK， 不允许那些人离开这个小镇，因为免得感染传染给。啊，这个故事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还不理解，现在我们理解了 ，OK， 封城嘛，啊，现在已经很多在国内，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封城了，对，不能走啊，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有解药。你想一下，假如今天我们没有解药，这个疫情 COVID-19 封城，你怎么解决问题？那现在我们因为有解药有疫苗，所以我们封城的，封就封啊，对不对？打针啊，吃药啊，对，蛮轻松的。你想一下，假如啊，假如哈，两年前有这个 COVID-19， 然后封城，然后没有疫苗，你想一下多恐怖。当时呢，这个电影都讲这个那些的那个全镇的人都咳嗽，然后很多死。政府就说我们找不到疫苗，怎么？最后方法什么？你知道吗？把这个小镇投下原子弹，把全镇人杀死。他因为假如不是的话呢，美国全国都被感染，不得了。那坦克车什么什么都在那个 gate， 就在那个关卡准备一出来就啪啪啪把人打死。好，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他们发现那个猴子，然后在那个猴子身上找到一些的疫苗那个抵抗力，然后最后的懂我意思吗？那这个电影啊是在美国，他们在讨论在美国。我就想说，连美国这么民主自由的地方，他们最后的方法都要把他们杀光。那你就想象，何况当时在迦南地啊，迦南地现在的考古学还有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发现，当时的迦南人非常的淫乱，而且从大到小孩都有病毒，懂吗？他们当时没有疫苗啊，这些人呢迟早都会死光的了。上帝因为有些人以为上帝要保护以色列人，其实不是，没有以色列人，这个迦南地的七族人也是完全的全部都会死掉，因为他们那个都是有带了很多很多的病人。你看现在我们最近有一个叫什么猴痘症是吧，好恐怖的，有没有？所以你看看 那个第二个问题我试想我就解决了。哦，第二个问题，原来当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知道连美国这么民主的一个国家，假如没有疫苗的话，也是把他们杀死，全镇的人杀死，何况当时的迦南地。我知道了，哦，假如这样的话，迦南的人非常的淫乱，非常的败坏，所以他们身上都有很多的疾病，上帝用的方法就把他们解决了。你说上帝残忍吗？你懂我意思吗？假如你只看上帝杀这七族人的话，我们说很残忍，很残忍。但是我们了解了背景的话，我就懂了。我说哦，你看现在来讲，美国民主的国家拍这个电影，他们也会用最后的方法把全镇的人杀死，就是投下原子弹把他们啪全部打死。那何况几千年前当时的迦南人。第三个问题。啊，好玩，对啊，还没讲内容就讲三个问题了。第一问题什么？可不可以撒谎 ？OK。第二问题，为什么神这么残忍，要杀死迦南人 ？OK。第三，为什么神会用一个妓女呢？你有没有这想过？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要用个妓女呢？后来当我预备的时候，我感谢神，我就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整个当时的时代来讲，除了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启示以外，所有的民族都没有圣洁的观念。我一直说当时人做妓女是很普遍的工作来的，很对他们来讲很小 case 来的 OK， 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圣经那种的教导，没有圣洁的观念，所以他们道德观念很低啊，就说你说跑到外面说，哎呀，你做什么职业？哎，我做妓女。他说，哦，做妓女，好好哦，生意好吗？这边忙吗？赚多少钱呢？他不是哈妓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全有迦南地就是这么淫乱嘛。哦，你看这个人，这个那哈，他从迦南长大，他的思想、他的教育、他的观念、他的标准，全都是认为。不需要圣洁，没有圣洁这个观念的，懂我意思吗？他们从小就啊，你做什么啊？我妈妈做什么啊？我妈做妓女啊，他们不认为是什么事情，因为当时迦南人就是这么淫乱嘛，你懂吗？所以不要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哎呦，哇，这个拉合是个妓女哦，哎呀，上帝为什么会用这个人？以前我都一直有这个观念，后来想通了，看一些参考书，哦，原来妓女在当时代来讲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职业来的。好，我们进到我们假如懂的话呢，这三个问题解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圣经的里面来看。其实今天的经文很快，因为刚才叶君已经帮我们读过了嘛，其实我们刚基本上都讲完了，没有什么特别，应该叶君你来继续讲。啊，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故事好不好？好，第一节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准备来。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官长说，啊，那他们准备要过那个约旦河了哈。三天之内呢，那个约书亚说啊，三天之内，他以为三天之内我们就过约旦河，好不好？我们就去打那个迦南地。其实不止三天了，待会大家看到究竟最后几天过去哈。他就派那个探子过去了，就刚才我们读那一段的经文哈。好了，当时的耶利哥城，刚才我也讲过了哈，他们有一个很高度的戒备啊，因为以色列人呢大军已经君临城下了，他们就很快很容易被发现有这两个探子。假如你是拉合，有两个探子走到你家里，正常来讲你会做什么？正常来讲你会告发这两个人，或者把这两个人拿出去，因为你们全国耶利哥城都很紧张很紧张。但是为什么拉合会有撒谎然后去救这两个人呢？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经文很小，好，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二人，圣经说啊，哇，这个字小的太恐怖了。我还是打开我的圣经好一点。OK， 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的 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对他们到他们那里说，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耶利哥城的人全部都听过这个消息，他们全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的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什么消化了？他们一听到啊，他们要过来，为什么呢？你看第十节，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这个事情发生多少年前？多少年前？40年前，他们已经听过当时的以色列人，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事情，40年前他就听过了。然后你继续看，并且你们怎么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跟四红和二，将他们进行毁灭。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不久，对不对？对不对？他们刚刚我讲嘛，他们怎么样过？他们还没有过河之前，约旦河东他们这两个王就被杀了嘛。所以呢，这个妓女跟全部的耶利哥城人，基本上他们都听过这些的人的故事的了。OK， 但是不同是什么？第十一节，我们一听这个事情，我们心就有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呐、你看这一句的经文哦，耶和华你们的神呐、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大家都听过了，听过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听过。以色列人怎么在约旦河东把那两个王两个王杀了，他们都听过了。但是这个妓女不同是什么？他听了之后呢，他知道这个神是真的。但其他人听了之后呢，哎呦，所以我们要小心，你知道吗？听话很特别的，他们也听过了，哎呦，我们要小心了，不要给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哦，他们以前很厉害哦。他们就在过夜，你知道吗？他们在过那个红海的时候啊，上帝可以把那水分开，你知道吗？在不久啊，他们那个在约旦河东啊，还有就把那些人都杀了。他们也听过，但是有人听完之后呢，就没事。但这个妓女听完之后，圣经说什么？这里那个妓女听完之后呢，她就知道说，她说什么？刚才读了第十一节，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什么？上天下地的神。刚才我讲迦南地是个非常迷信的一个土地， OK， 他们有很多很多偶像，但是所有人都听过他们犹太人过红海，也听过他们那个在约旦河东怎么带那个两个王，都听过了。但对他们来讲，听就是听嘛，你的神就是你的神嘛，关我什么事了？我们要小心哦，免得他们来攻打我们，对吧？但妓女不是，他听了之后他知道你的神不只是有以色列的神，是天上天下地所有的人都要敬拜的神，所以我救你们，因为我知道你的神是真的。弟兄姐妹啊，你看那个拉合的信心哦，但你想一下，拉合要付什么代价撒这个谎？万一那些人跑进来，那个探子进来了，他把他的探子收藏，那些兵也追来了，哦，就把这个两个人叫出来。哦，这两个人走了，但是那些兵甲不相信呢、守拉合是不是把生命摆上啊？所以你看到拉合的信仰，拉合的信息不是随便口里面讲的。你知道今天我常牧师常讲这句话，现在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啊，我们嘴巴讲的很快，信不信？信。这个信这个字啊，要把生命摆上，你看那个拉合要杀这个谎，要救那个两个探子，他要把生命摆上的，不是随便的，他要救这两个人，对不对？他知道后果是什么，他跟那个士兵说：“哎呀，那个两个人走了，那些兵不信呢，一手抓到这两个探子呢，你就死定了，你就死定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讲一句话，他所谓的信心不是随便的讲一个信心，而是他想得很清楚，他那个代价是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他跟随主，他只是想得神的祝福，而不是想得神。 他相信神的祝福，而不是相信神。哎呦，神给我什么好处？哎呦，神给我这样，神给我这样，而不是相信这个神自己。所以你看，拉合的信心什么？圣经里面新约两处讲拉合，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准备，请。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次日，城墙就倒塌了。祭女拉合应着信，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耶利哥城的人也听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也听过在约对不对？他们听过以色列人过那红海，也听过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把那些王杀了，他们都听过了，但是他们却没有顺从。拉合听了，他改变，他知道这个神才是个真的神，他就放弃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家族的信仰、民族的信仰，他接受这个上天下地的神。而且刚才我说过，他说他信的时候，他付上很大的代价，万一被守到呢，他的全家都没命了。所以那个信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信。不单止希伯来书这样说，雅各书也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21节到26节，准备，请。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
人的义是因为行为，不是
在你的信。妓女拉合接待侍者，
又把他们从别的路退去，
身体没有灵魂。你看拉合多厉害，他可以跟亚伯拉罕平等啊。所以你看他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哪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他把儿子献上，你知道吗？他是个，所以我们有我们读圣经，也不是说是说人得救不是靠行为，那个行为意思是什么？不是我们做什么好事讨上帝的喜悦，不是那个。但是我们信心自然有行为，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因为那个行为得救，因为我们信心，有信心自然产生那个行为。亚伯拉罕如此，亚伯拉罕不是说啊，上帝，我信。亚伯拉罕，上帝考验他说，把儿子献给我。他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说，我知道你是真的信我了。拉合也是一样，他不是嘴巴讲讲，刚才我说他信是付上了很大很大的代价。今天我们在北美信主不需要付很大的代价，就很一点点了，也不是不需要，最起码你要去教会了。你要受洗的时候要问你的做什么，要问很多事情，对不对？但其实还有什么特别呢？礼拜天去崇拜，大不了奉献，还有什么？你奉不奉献，没人会查你的，没人会追啊。古旭弟兄不会说，某弟兄啊，最近你奉献少了，快缴费，有没有？没有的。这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在北美太自由了，知道吗？我在印尼传福音的时候，有些印尼的人他信主，他今天信主，我今天就帮他受洗，为什么？因为他受洗，他信的时候，他想得很清楚，才说信这个字。因为他一信，明天就不需要上班了。因为老板全都是请那个员工都是穆斯林，都是回教的。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就是印尼。他说我信，我今天都立刻都可以帮他受洗。为什么？他那个信那个字是很有分量的，你懂意思吗？他连工作都没有了，回到家里可能家人说，对不起，你不能进家门。现在我们讲信很简单的，但弟兄姐妹，信这个字是尾声，是好像结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嫁给他，愿意，这两个字要不能随便讲啊，是不是？想清想楚，对不对？哦，要 所以信心有行为，圣经说信靠神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信心，很有分量。我刚才说真的太多基督徒，太多太多，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为什么说很多人说主啊主啊都不一定能进天国，唯独什么？没错，你看唯独什么？遵行。你说哎呀主啊，我不是说信都可以吗？我说主啊主啊主啊，甚至说不，你说主啊主啊的人都不一定能进天，唯独是遵行我的话语才能，因为你的行跟行为是加在一起的。我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当中永胜很少讲话，我就问永胜问题。譬如说我很严肃跟永胜讲一句话，我说永胜，你信这个房间有炸弹吗？啊，我信不信？不信。对啊，他不信，为什么他不信呢？因为他坐在这边，这肯定他不信。你懂吗？他假如说信的话，他会怎么样？对，他信的话一定走，他不信的时候他坐在这里。假如你坐在这里或者站在这里是吧，信，你说我说哎呀大哥，张继大哥，你信不信这个房间有炸弹？假如张继大哥说我信，我说你才不信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走，你懂吗？信跟那个行为是一致的。刚才永胜答复我说信不信？不信，所以他坐在这里。假如他说信的话，我说你根本不信，因为你信你很自然呢就走了。信是你跟你行为是一样的，不是分开的。你看那个拉合，他很清楚的，他救这个人不是他说他信这个上天下地的神，不是随便讲的，他要付很大很大的代价才可以这样做的。你看那个，所以信心最后那句话啊，有些坐那个旁边的弟兄姐妹比较惨一点，可能看不到那个进去了。信心不是一些的形态意识形态的层次，也不是什么精神寄托。对，有些人以为说哎呀我们信仰就是一种精神寄托，不是，它不是一种精神寄托，它是一种生命的尾声。你说跟随主，他是主的话，我就是仆了，你叫他主，我就是仆了，而不是说哎呀我好，我反正来到加拿大北美了，去教会，哎呀精神有点寄托也好啊，寄托给谁呢？我也不喜欢寄托给释迦牟尼，我也不想寄托给观世音，我也不想寄托给那个穆罕默德，好了我寄托给你的耶稣啊，反正要寄托一个好了我寄托给你了，那个叫精神寄托。信仰不是，你是一个完全的委身，完全把自己交给他，他是主，你是仆。今天我的主叫我活我就活，明天叫我许金根死我就死，这么简单。不是说主啊干嘛我明天死啊，哎，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主。哎，我叫你明天走了走了，干嘛要问呢？你懂吗？他是主啊，老板要炒一个人鱿鱼要炒就炒了，你懂吗？你可以，老板你干嘛炒我？老板说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啊？我是老板啊，拜托我要炒你就炒你，还有什么理由啊？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太多基督徒了，主啊主啊干嘛明天要死啊？啊，主啊干嘛这样？我常讲一句话，有些的人得啊，对不起啊，有些人得一些癌症啊，或是一些的很严重的病，我最讨厌基督徒讲一句话，上帝啊为什么我要得癌症啊？ 你知道讲这句话的人是什么心态？上帝啊我为什么得癌症？比如说我不应该得，他呢应该得的你懂吗？那个人得癌症他应该的，但是上帝我为什么得癌症啊？当你讲这话为什么我会得癌症的时候，你一说他们就应该得，你是不应该得。我常说很多基督徒比那些不是基督徒的更自私，真的，我们以为有一个上帝就拿着上帝说嘿你看我们上帝多厉害， 弟兄姐妹，上帝没有应许你不会得重病，上帝没有应许你明天可以活，他是主，他要给你什么病你就要领受什么病，他叫你明天走你就到明天走，他才是主，对不对？假如你心里面说主啊主啊，然后你的心里面说干嘛我明天要死啊，干嘛我明天要走啊，你就还没有把他当成你的主，你只是不是信仰，你是精神寄托，然后呢精神分裂。真的信靠顺服才是个真神啊，才是个真的信心。好，然后呢我们来看啊，究竟刚才我说他们本来说要过几天过约旦河，几天，本来说三天嘛，啊哇，过三天我们就过约旦河，就派两个探子去，谁知道一去后来过了24天才过去。为什么这样说呢？二人那两个探子啊，在那里住了3天。你刚才我们读过了经文吗？他那个拉合说嘛，你们不要这么快走，要把他躲起来，等那些的兵过了然后你才回去啊， OK。 所以在那里住了3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在路上找不到，却找不着。3章1-2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使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几天，3天 OK， 然后呢等等啊，好了，总共6天。然后过约旦河1天，总共7天。然后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没有立刻攻打耶利哥城啊，在那里守逾越节跟行隔离，多久？10天。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很大的信心来的哦，很大的信心来的哦。为什么？你想一下，为什么不在过约旦河之前守隔离？过了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守隔离，比在约旦河过了约旦河更安全，同意吗？对不对？因为在约，你知道守隔离什么意思啊？男性的那个性器官那个包皮啊，疼得不得了。我做过这个手术，好痛哦！而且我是长大的时候做这个手术，哇，痛得不得了。然后最好不要穿裤啊，然后把那个毛巾包起来就好了，好疼好疼啊！你想一下，当时没有麻药啊，然后全部男性守隔离。假如你在约旦河东守的话还好，你已经把它占领了嘛。你过了约旦河之后，面前就是耶利哥城，万一耶利哥城一出来打你们呢，你们就全军覆没了。这个是很大的考验。过了约旦河，然后神吩咐他们守隔离，然后守逾越节几天？10天。然后耶利哥，你大家记得啦，那个隔离之后10天就围着那个耶利哥城啊，这边记不记得？一天呜吹了个喇叭，到第7天吹多少次啊？7次。然后那个耶利哥城就倒了，总共多少天啊？24天。本来那个约书亚以为3天过去就可以打耶利哥城，这到最后是等了24天。你想一下，假如是拉合，没有动静，你会怎么样？他说要供他们叫来要来救我们，是24天为什么没有消息？你看拉合他24天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15-25这段圣经啊，那个刚才我们说他就吹那个喇叭有没有，然后呢我们那个圣经不读了，他们对吹那个号角，最后吹了号角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看20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又吹角，百姓听见了大声呼喊，城墙就怎么样塌了，百姓就上去进城，个人往那个前直上，把那个城夺走。是21节，又将城中所有的男女老少牛羊和驴全都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探子说，你们进那个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誓，把这个女人和她所有的都带出来。当那个探子两个少年进去，拉合把他的父母兄弟所有的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然后就救了一个家里。有些的解经说大概有20-30个人。但你是想24天，拉合第1天把那个两个探子放走之后， 很快他肯定他立刻就跟他们来讲说，以色列人怎么样攻打我们，你们快来我们家躲一躲，因为神要救我们这个家，因为我放了这两个探子 OK， 他要救我们 OK。 一天没动静，两天没消息，三天、四天、五天，对于拉合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拜托，你的家里的饭都吃完了，菜都没吃光了，还说他们要打 要攻打我们，没有啊，你不要再撒谎了。二十四天长不长？蛮长的、哦、差不多一个月、哦、然后都没有发生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一个考验？是。拉合他的信心不只是救了自己，而且救了他的整个家族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把这个救恩影响 你的 家人？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后好像拿了去上天堂的票一样，哎呦好感谢主、哦、我可以去。但你我们的家人呢？他们在哪里呢？拉合不只是救，你知道吗？拉合可以不向他的家人讲这个消息，因为你讲的时候也是很大的冒险。万一你跟他们讲说，哎呀，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将来要攻打我们？我告诉你，我救了两个探子，不死定了吗？万一有人跟你向外面的时候，哎，你知道吗？他两个人曾经在拉合家住了一段时间了、啊，有没有？他们去救的，他们就躲在上面了，不是完蛋了？所以你看整张圣经看下去好像很简单，但里面充满了信心，那个每一步都很紧张的。弟兄姐妹，我常说读圣经你要读的味道是什么？你要投入里面，对不对？你假如是拉合，你假如是拉合，你救了这两个探子，假如是我的话，我就不吭声了。因为你吭声的话，万一有人出卖你呢，你怎么办？但是拉合冒着生命危险，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救我的家人。他就把他的家人救二十四天，他们终于被拯救过来。不止于此了，弟兄姐妹，拉合不止救了二十几个家人，还有救了什么？你看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准备来。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勒厄的氏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在耶稣的家谱，拉合在家谱里面。上个月好像上个月了，那个讲传道讲过路德记，大家记得吗？啊，你看撒门就娶了拉合，这个就是这个拉合，生了波阿斯，大家记得吗？路德后来嫁给那个人叫什么？就是波阿斯。波阿斯生，你看生什么？俄比德。俄比德生什么？耶西。耶西生大卫。然后呢，到最后是耶稣基督的家。你看看，拉合不只是救了他一家人，他救了你跟我。因为耶稣是从他的家谱而死。路德记四章二十节到二十节，亚米拉德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比德。那个撒门应该是蛮有钱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家记得吗？波阿斯是很有钱的吗？对啊，他父业传给他嘛。OK， 所以后来神祝福拉合，神不是找一个普普通人来娶了拉合，妓女耶，是有撒门娶了拉合，然后生波阿斯。历代志上也是这样记载。OK。你看第十四节最后那句话，妻子大卫 OK。 所以弟兄姐妹，拉合妓女拉合，我们说你看妓女拉合，但是神却用一个人。我再说，拉合不只是救了他一家的人，家族的人，也救了你跟我，因为耶稣的家谱是从拉合来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圣命堂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我们 信主之后，我们不要孤芳自赏，我们的信仰多好，每天读经祷告，然后我们的生活在去教会，我们蛮高兴的。我们一个小组啊，今天圣恩小组，圣恩小组很乖啊，我们教会一有办公室的第一个来教会聚会的就是圣恩小组、哦、对吧？在那个房间，哇，那房间那时候还没有空调，热得不得了。 对啊，但感谢主，上帝要祝福我们圣文小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都退休了，我们身体也渐渐都软弱，但我最喜欢诗篇那句话说，我们肉体虽然软弱，但心灵却是充满了喜乐。在软弱的时候还是可以喜乐，在疾病的时候还是可以喜乐。世人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不是我们不能生病，不是，而是在困苦、在困难、在痛苦、在疾病里面，我们仍然有主的喜乐。这个分别是在这里，不是分别说，哎呀，我们信主的人不会有生病了，从来没有说过。耶稣，你不要问上帝，上帝为什么 我有生病？上帝问我，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不会生病啊 ？OK， 但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喜乐，这是上帝给应许的，这是绝对的，不能夺去的，那是属天的喜乐。拉合给我们示范了一个什么叫信心，有没有 ？OK， 弟兄姐妹，身边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信的要稳固一点哦，不要只信上帝的祝福，而不是相信上帝哦。什么叫信心？信心是完全的信靠，并且以生命来委身他的信仰，而且他的信心是叫别人蒙福的，可以吗？可以吗？我们信心是不是这个信心？啊？我不要用你们做比喻，用我自己来做比喻，我喜欢这样。有一次我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姐妹跑过来，没有，牧师啊，你不要说你自己了。我不说你啊。对啊，所以我喜欢用自己来比喻。假如今天我还活的，明天死了，上帝绝对有主权。今天我非常健康，明天得癌症了，那是上帝的主权，那他才是上帝。我假如说，上帝啊，我明天不能死啊，上帝说，究竟你是神还是我是神，你是主还是我是主，真正的委身是生死都是主的人。其实哦，活这么久干嘛呢？地上有什么好玩的？天上才好玩嘛，真的。所以保罗说什么，我离开世界是好得无比，这句话不要以为保罗在开玩笑。弟兄姐妹，你想一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这里痛那里痛，不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到天堂多好啊！啊，吴强上到天堂肯定快乐，为什么？因为他喜欢唱歌啊。甚至说我们常常围着上帝的要啊，上帝我来唱歌了，最大声是谁啊？吴强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喜欢唱歌要好好学习，将来要唱歌。你看董老师多厉害啊！啊，那个刚才那个诗歌没有琴谱的，等他就来了，有没有啊？可能在天上的时候，将来在神的国里面，董老师继续做他的事情啊。我们来献给主。拉合不但示范什么叫信心，弟兄姐妹，最后拉合，今天我们主题什么叫今天的讲道主题，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拉合给我们示范了，弟兄姐妹留心听，什么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读了圣经，我们非常喜欢拉合，对不对？哎呀，这个人很好很厉害，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整个事情的发生，整个第二章的发生，是因为拉合看重神的国和他的义。他是个卖国贼呀！假如你是耶利哥城人，你会喜欢拉合吗？哎，他是卖国贼呀！我们中国人说他是汉奸，对吧？假如卖他是什么奸？耶奸，耶利哥城嘛，对吧？我们读拉合的时候以为哦，好，但假如耶利哥城的人读到拉合这个事情的话，他肯定是卖国贼。但为什么拉合可以连自己的民族他都可以放下，自己的国都可以放下？因为他先看到的是他们以色列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唯有他是神，我们所拜的不是神，他拜的才是神，大义灭亲啊！你懂意思吗？不，真的是这句话啊！因为他看到神的义比他的那种的情义更重，他看到神的国比地上我是耶利哥城的人比我的国更重要，所以他到最后把这两个探子救了。他假如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话，他肯定当天就把整个烂。这两个探子怎么样，就交出去了。哎，他 就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了，救国英雄了。但他没有，为什么？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其实他是一个卖国贼。我想讲什么？今天我们很看重我们的民族，很看重我们的国家。但假如有一个国家，他一个很集权的国家，他会叫我们的老百姓拜偶像，不能拜其他的，只能拜佛。我不会尊重这个国家，我也不尊重我这个政权，因为我知道神的国和神的义比我们民族拜佛 OK， 我说极端了，很严，从小读书不需要基督耶稣，只能有释迦牟尼，那这个国家肯定是不是神的国，对吧？假如一个集权的地方，有一个集权的国家，你从小的教理无神论，反基督反上帝的话，弟兄姐妹，你怎么选择？我个人绝不会支持一个反上帝敌基督的国家政权，因为我看重的是神的国和他的义。今天假如一个政权只叫从老百姓只叫无神论，没有上帝，没有救世主，一直灌输灌输灌输到那些人长大都没有上帝都没有的话，弟兄姐妹，这个政权这个政府我不可能支持的，因为那个绝对不是上帝的国和上帝，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刚才说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很挣扎，因为我知道我讲完这句话有些人不喜欢的，因为有些人很爱国，很爱自己民族的。对不起，这段的圣经就提醒我们什么叫神的国和他的义。你没有搞清楚的话，约书亚记第二章你根本不懂什么意思。我再说，从人的角度他是卖国贼，但从了神的国度，他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的。你假如今天听牧师讲这篇道，你没有懂的意思的话，弟兄姐妹，凡是政权包括加拿大在内，今天我们爱这个国家，今天我们爱加拿大 OK， 我们尊重这个国家，因为他还有没有完全反对上帝。假如有一天加拿大反上帝的话，敌基督的话，我们就跟他，我不会支持这个政权，我不会支持这个政府。弟兄姐妹，这个观念很清楚哦，因为我们不是敌地上的民族，不只是地上的民族，不只是地上的国家，我们还有一个神的国和他的义。假如你没有把那个前后放清楚的话，那你的信仰是一塌糊涂的。你从来马太福音耶稣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能把一切交给你。假如我们还支持一个佛教集权的一个等等等等我叫无神论的啊什么一大堆的东西的话，对不起，你从来没有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拉合给我们示范了什么叫神的国和他的义。求主帮助我们圣命堂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当我们观念的里面要很清楚。真的，我误会这么多年，有些其实有些内容我常常讲来讲去都是那些内容，因为我最紧张出现那些内容，而且因为这些的信仰的观念你不搞清楚的话，你信的是一塌糊涂的。真的，你的信仰是一塌糊涂的，你信仰要有根有基，要扎得很深。最近有一个人问我，他说牧师啊，我的朋友去找教会，哪一个教会才对他，来加拿大，因为他发给我，他说哎，牧师你在加拿大有没有认识这个教会。我说通常啊，我会叫一个人去找教会，怎么去找，我说你去多去几个教会看看，然后你看到哪个教会那个教会让你可以成长的，你就留在那个教会，对不对？你要成长嘛，你要去了教会，哎呦听得到很好啊，哎呦弟兄姐妹很好，我很有爱心哦，你就留在那个教会。要你去了教会，因为牧师讲到大家都大家打瞌睡，然后弟兄姐妹都很冷漠，你就要离开那个教会，因为你不会成长。我们在一个教会在信仰里面，我们要不断的成长，那才能够荣耀主的名。 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早上的信息，学习这个题目，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再想清楚我今天有没有真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是不是看重地上的国地上的义比神的国更重。假如这样的话，你的信仰还是搞得还是一塌糊涂。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多思考你的话语，以致我们行出你的话语。主啊，你说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就把一切的都加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凭着信心到你面前，就让我们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你就会把一切的东西都加给我们，不需要烦恼，不需要忧愁，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来讲，上帝的供应绝对绝对不是问题。所以我们求主帮助坚固我们的信心，然后让我们每天生活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然后我们等候主的再来。主祝福我们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特别为松恩小组来感谢主，求你赐福这个小组，让他们面前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